然后白隐禅师跟他讲说，现在你已经在天堂上了，你是要到极乐还是要到地狱，就在你的心里头。所以愤怒是很容易跑到那里头去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这样一个道理下来，我们这个就了解这个一心呢、啊，你到极乐，你到愤怒，你应该很清楚的。所以内心里头常常提醒自己，在愤怒的时候可以愤怒一下吧，然后赶紧告诉自己，这个玩意儿不好玩，对不对？脑子里头这个程式不能常常玩，是不是？你换一个，转变一个想法，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啊，这个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委婉的方式啊，也可以处理这个问题，也是可以改变的。那么，这个嗔怒确实是很厉害的东西啊。这个有人常常都会跟我讲，老师，每一个家庭都一本难念的经。我说是啊，但是越难念呢，贪嗔痴越多。你只要让它变越来越难念，很简单，叫贪嗔痴三个加多一点，那就很难念。这锅菜呢就很难吃。那你如果能够减少一点，那这部经就比较好念了。最好是念佛经，而不是念那个难念的经。看第三，我们谈无痴。愚痴这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常常是很愚痴的。佛陀在《百义经》里头讲说，杀了领路人，这个故事在这里讲过的。《百义经》里头，佛有一天对弟子们讲，他说有一群人，他们都是同村子，也都是自己的亲友，他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越过高山，远渡重洋，到很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他们一定要雇一个对整个路程很清楚的人来当他们的向导，所以就找到了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很聪慧、很有经验的人当他们的向导，带着这一群人啊，要越过高山，远渡重洋，还要这个越过沙漠，然后才有可能到要去的地方，然后去做生意，带东西去卖，从那里带这么多东西的回来，那回来来回就赚很多钱。可是有一天，这一群人他们出发了，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恶毒的地方，当地的人跟他们讲，危机四伏，你要想平安的度过这个前面的这一段路，那么一定要杀一个人，用人头来祭拜这个地方的神，你才能够平安的过去，否则你过不了。所以这群人就开会了，一想想，我们这群人都是自己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但是只有我们那个向导呢，那个有经验有智慧那个向导不是我们的人，我看我们这样好了，就杀了他的头来祭祀好了。所以就把向导这个杀了，就祭拜了。可是祭拜完了以后，往前走了以后，往前呢也不知道路，往后呢要回来呢也不知道路，结果这一群人全部都在这个地方进退不得，最后都死在那个地方。故事说完了，你知道他所说的向导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平安能够安定的定慧等值的思考，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光明人生的就是这个慧性。而我们常常是拿这个智慧，用这个智慧来干什么？ 我们用它来当作物啊，我们到时候就拿这个东西来祭祀，就杀掉它了，就这是一个很大的吃亏。佛还怕大家还不清楚，他又讲了一个故事，相同的东西，因为愚痴这件事情犯不得啊。他说呢，他说五人使唤一奴啊，讲一个故事，是五个人共同使唤一个奴婢，他五个大壮汉请了一个奴婢，这五个人呢啊，通通五家通通要叫他做事情，那他呢五个董事有先后啊，他如果先到这个老大那边去的时候呢，那老二老三就生气，而且还会揍他，他如果先到老二那边去的时候呢，那老大老幺也生气，也会这个骂他责备他，甚至于荼毒他。所以这个服务他们的这个奴婢呢，最后呢被他们蹂躏，到最后就是不堪蹂躏，最后就死掉了。佛说，我故事说完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就是像那个奴仆一样，他来服务我们，可是那五个人是哪五个人呢？他说五个人就是我们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五蕴身啊，就是你一直在折磨他，折磨到他不能够发挥他的服务，不能够发挥他的智慧，到最后他死掉了。你的这五个啊，这个五人呢，到最后也都得不到这个服务了。就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了解，愚痴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愚痴这件事情，在我们整个心灵生活上来讲的话，你有没有看想清楚？我们人要生活，这整个的生活实境是不是要看清楚？你每天生活的这个情境啊，不管是你在工作上的、家庭的、感情的、健康的各个不同的，你是不是要把实境看清楚？如果没有把它看真实看清楚，你所做的会就没有办法这个解决它的问题，到最后我们就会出现难题。我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最后会被问题给解决掉，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看，对我们的整个人生来讲，我们对人生是不是也应该看得清清楚楚？人生是有生住意灭，你来人生你要好好努力没有错，可是你也要知道，你从小生下来，那么在父母的这个强暴之中成长，然后慢慢你有力气的，你不要忘到你会衰老，也不要忘到衰老的时候生活是长着什么样子。我发觉大部分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成年壮年的时候都不知道衰老叫什么，而且是到了他退休了65岁还不知老之将至，他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左路江一拐的时候，他才说我现在知道好像有是老了耶。嗯，都是这样子的。可是为什么不早一点自己在心理上我们有一个修行，自己知道我们真正有一天这些东西我们没有，总是到了生住一面，最后总是要拍拍手回家，必须对这件事情有所了解啊。我是真的亲眼听耳听到这一段的，我在做临终关怀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都是在末期的以后，到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候，还有一点神识还清楚，但知道没多久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也说我服了，那我要皈依了，他们是在病榻上皈依的。可是皈依完了，他们就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老师，我如果是你该多好。我说这句话有问题，很多人讲，但我都跟他讲，因为你不会是我，我也不会是你，你无论如何都必须用你自己有的东西去面对才行。 不过你一定有点苦恼，然后觉得我郑老师比较好，你说说看。他说，你的信仰那么坚定，你的信仰信得那么样的入理，你生活的觉得那么样子的丰富。我们呢，我现在已经皈依了，可是虽然皈依了，我对于未来我还是没有信心，我对于我要去的地方我一无所知。我说那就赶快修行吧。可是我问你问知道一点的东西，好像也仅止于知道，而不是产生我在信仰上真正能够入于那个领域里头。我说我知道，我会常来看看你，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可以入到那个门里头去才可以。早一点，现在你能在这里共修文法，你要很高兴，很难得。那么这是一个智慧。我们同时也不止如此，我们智慧如果因为这个无痴，我们一旦犯了痴，那我们又会怎么样？我们以前看过无德禅师跟他的弟子有一段话很精彩。有一天无德禅师看到他有一个弟子，那一天他呢，他是这个捡来一束花，来了以后呢，供了佛，就把它放在花盆里头、花瓶里头，而且呢，这个他呢，把这个瓶子的水呢，经常都把它换。他一来的时候就会把它换，每天都来供花。他刚好碰到他在供花，那么无德禅师就说：“哦，你这么虔诚的，这个常常都来啊，拿新的花来，然后啊，又这个又这样子的换水。供花的人，在经典里头说的，能够拿一朵花来供养佛的人，将来都得度啊，都能够到佛的这个本怀里头去的。你将来一定会成佛。”他就很高兴的说：“师父啊，啊，感谢你啊的这个开示啊，啊，很高兴。”然后无德禅师就问他一个问题：“你会供花？那么，这个我想请教你，怎么样维持你所供的花能够维持的一直开得很好？”他说：“师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今天供了新花，明天我会来换水。不止换水，我会把花底下的那一段再把它剪掉，让它变成比较新，它容易吸收新鲜的水上去，那个花就开得比较好。还没有开的它会开，已经开的它保持得比较久。”无德禅师跟他说：“没错，修行也是这个道理。你的心就像那朵花，必须是清净的法水，必须是常常的洗涤那些污垢，然后这个心才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他说：“啊，师父啊，我今天才闻到真正美好的法呀。修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修行呢。你的工作的地方是你的办道场，你的家庭是你的修行啊的这个场所啊。那么你的身体其实也不外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啊去这个实现如来法义的一个全部表现。但是它需要的是我们不愚痴才行呢。”我觉得我们并不是不重视经济生活，但经济生活不是我们的全部。各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不重视家庭，但是家庭生活里头它必须要一个完整的心，才能够使这个家庭啊经营得好啊。那么所以 这个无知是多么的重要。那么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心理学中，我们来解释这个问题，把它稍稍再把它解释一点。人生其实是很苦的，你需要不断的去承担，愿意去负责，你才能够真正的在那里有点发展。那么有这些承担啊，有这些努力，你才真正有一份的自由。所以在这个啊，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或者是临济禅师的语录里头，都提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肯去负起责任承担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自由分，否则我们没有那个自由。那么我们努力辛苦的人愿意承担去努力，那么这个人福气就比较大，愿意去努力，愿意去工作，而且愿意用这个无贪啊，这个无嗔无痴的这个心去生活的这个人，他福报比较好。在教育上啊，生活教育呢，有一些生活教育的磨练，这些磨练里头也是一样。那么因为有这样子的磨练，他的生活有这个更多的知识经验，有更多智慧的开启，那么他的智慧越来就越好。所以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个内心里头你有越丰富的一些历练，能够用这个无贪无嗔无痴好好的去发展自己的智慧，去这个开启自己的能力的这条路，是我们生命我们的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条路。那么要致力于真实的话，我们看到心理学家他就告诉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的实境和想法动机都要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不要随便去怪别人，要清清楚楚他的原因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不愿意负起责任，不愿意面对真实，他才会怎么样，才会去随便怪别人哪个楼梯好下台，就是这样，而且把事情推给别人。我觉得好像现在看起来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犯这个毛病，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都说都不是自己的问题，是政府有问题，是别人有问题，自己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也正在走这条路，不是只有我们，比我们糟的还蛮多的。你看着他没有真正去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只想推卸责任，这是推卸责任的事情，是心病的来源，是我们障碍我们造成很多的苦难的来源。我们的人的人生要活得面对真实，活出自己的如来，而且也到最后我行了菩萨道以后，我们会看到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法位，我们会回到自己的老家。这件事情在心理学家的说法怎么说呢？他说每一个人心里头都有一张地图，你这张地图也就是你的事的活动，你这个脑子里头的整个活动，你一定要配合你的现实，配合你的真实，把这个地图随时都能够调整过来跟它相应才可以，否则你会找不到，会走错路。那打个比方说吧，你现在如果拿了一个日治时代的台北市的地图，你要去找高铁的车站找得到吗？你要去找101找得到吗？好，那你说我那个时候记得有啤酒厂就在这个附近，可是你再去看看，那啤酒厂现在已经不是啤酒厂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文化园区了。所以你看以前铁路是从路上走的，但是在一进到台北市现在是在地下走的，连铁路也不断垮，而且还可能这么说，真奇怪的，怎么会退步这么多，连铁路都没有了。 你说是很奇怪是不是？所以人的脑子里头的这个地图必须要随着那个时代必须要配合的度过。你建立的地铁建立的捷运，你就必须把这个地图画进去，你有了高铁就必须把这个地图画进去，你才会用它。那么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对自己的地图时时刻刻面对真实。你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那你叫单身，可是一结了婚以后叫做结婚，叫做有家庭，这个地图上就应该把这个画进去，没有画进去的话就会找不到家庭。虽然每天回家，但是不觉得那个是他的家，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你活到了五十几六十了，你也要把这个五十几六十七十也要加进去，在地图里头加进去，说我这部车子是七十高龄的。为什么？因为我开的时候要仔细一点，我不能够像新车子这样开，这样开会烧掉，这样会翻车，会发生车祸，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在心理学家里头，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真实。可是面对真实是除了我的环境是一个这个现实，我必须去了解，对外我要去了解，我要收集这些资料了解，所以我每天要日新又新的去学习新的东西。第二个是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我自己有的那个图示，那个档案，这些档案也必须跟它相应，然后我用起来才非常方便的。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年纪大一点的话，你从来不使用电脑，你现在要坐在电脑桌上，你就变成一个文盲，你不觉得吗？所以一样的，因为你没有，你的心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地图。虽然你看到有人有电脑，好像这电脑也蛮好用，要订车票也可以在电脑上直接就可以来订车票，但是你不会订啊，因为脑子里头那个东西没有调整过来。佛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去面对这个真实，调整我们内心里头，也要了解周边不断在变化的无常变化的这个世界。佛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必须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这样才行啊。你有没有觉得佛法所教给我们的是这么宝贵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怎么会把佛法听成说我只要回去就好了？可是你在回去之前你要好好的生活啊，你每天都那么苦，再来海海餐又怎么会对呢？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心灵上所造成的苦，以及我们生活中所造成的障碍，是因为我们没有去面对真实啊。这个问题就在于要真正要从无贪无嗔无痴那个地方去做，在那个地方去精进，在那个地方去走出亮丽的人生。其实面对真实的道理也就在这里，面对真实也同时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老，有一天我们会病，所以生老病死也是认识的。一个人内心里头能够有这些，他就清楚了。我跟大家讲，一个上个星期有一个人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老师，我就是不晓得，到最近才突然觉得恍然的觉到我已经六十几了。老师，我不久就退休，我没有结婚，当然我也没有孩子，我更奇特的是我没有兄弟姐妹。他是一个的，我说那父母亲还在吧？他说父亲走了，母亲还在。我说母亲还在的就是相依为命，母亲不在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去构想，要去了解，找一点资讯，哪个地方有养老的机构，而你的养老机构你觉得打听清楚了解清楚，他总是有一个手续，你有了问得比较了解他了以后，认知他了以后，你也知道你必须往将来往这条路走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也就不会觉得那么的惶恐啊。 他听了惊讶，有这样子吗？我说你上网查查看啊，实地去拜访拜访，你搞不好还可以替只有一个人的人写一本书，说你可以做人生，做实在没有办法，你可以有这样子的打算，这也是一种贡献啊。啊，写一个资料在网络上也是一种贡献啊。啊，我今天这样谈一谈，我感觉到哈，又觉得莎莎比较稳，要不然我从来没有想过问题，就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真实的，说是啊，是这样，所以我也是常常啊，这个呼吁，就是生活上本身它是无常，是变化，要了解，要看清楚才可以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啊。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现在来念佛。